今天诗班实在很感动啊！我刚才算一算，他们三十几个人，加起来2000多岁啊，唱出他们一些人生宝贵的经验。不过唱的时候，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注意听一句话，那一句话大概是最要紧的，也是最感动我的。我不知道明天如何，我只知道每一天下面有四个字，请知道请我回答。哎，你们不要回答，你们刚刚唱过的啊，我们刚刚听的啊，有四个字，每一天四个字，请回答。只为主活。真是听完之后，我觉得我们的伯父伯母们他们唱出这个心声，2000多岁的经验提出来，不知道明天如何不要紧啊，他掌管明天，他掌管一切，我知道的是今天我只为主活。愿这些心声也是我们所献给主的话啊。今天早上我们要从保罗在加拉太书他提到的一个人生目标，他希望加拉太基督徒基督成形在他们心里。保罗自己一定先经验基督成形在他心里，他发觉加拉太基督徒没有朝这个方向努力，没有达到应当有的境界，所以保罗说我愿意再受生产之苦，要达到一个目标，加拉太的众基督徒基督成形在他们的心里。我们不必详细去分析那个比喻，生产之苦，基督成形，这个胚胎慢慢成长到婴儿出生啊，这只是一个比喻，不必详细的去分析每一个细节。但是要紧的，保罗对基督徒的盼望啊，耶稣基督的荣美，耶稣基督的模样，在我们生命中能够定型，而且彰显。正像在罗马书第八章他所讲的，神正在做一件事，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什么？请回答。我前几个礼拜讲过了，这个益处是指什么？现在也要请各位回答，益处是什么？真是糟糕了啊！我记得才讲过没多久啊，应该是12月份讲的哈。保罗说是什么啊？他就下面那一句啊，这个得益处是指着下文神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什么他儿子的模样，是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就召他们来，所召来的人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什么？得荣耀。那就是耶稣基督的模样，耶稣基督的荣耀要在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中越来越成形，越来越彰显。这是一个继续前进不断的过程。在哥林多后书第三章里面，保罗也提到说，我们见到主的荣形，我们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什么加荣。荣上加荣原文的意思，从一种层次的荣耀进到更高层次的荣耀啊，按说把它直接翻成英文的话 ，from one degree of glory to another 啊，耶稣基督的荣耀要让我们这些基督徒越来越像他，从一种层次 进到更高的层次，进到再高的层次，我们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主的灵变成的。这是保罗对加拉太基督徒的期盼。我相信保罗回到神那里去了，神的话留在世上，对于众基督徒继续有这样的期盼。那么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他自己把他的经历加以表白，如何能够达到满有神儿子的形象成形在心里，能够怎样经历到神的荣美彰显。在保罗的讲论中，他自己讲了三次的十字架，经历与主耶稣基督同定十字架。我们如果把次序颠倒过来啊，也许等一下我讲呢会颠倒他加拉太书的次序。他在第六章他说，就世界而论，我已经定在十字架上；就我而论，世界定在十字架上。世界定在十字架上，经历与主同死。这是保罗在生命中慢慢基督成形，世界定在十字架上。等一下我来讲他的意思啊。到了第五章，回到前面第五章，保罗说圣灵和情欲相争，在我们生命中相争啊。情欲就是肉体的情欲，肉体的表现有淫乱、误会、嫉妒、纷争、恼恨，许多许多恶的力量在我们生命中。圣灵在我们里面，圣灵帮助我们要克服，要抵挡这恶的力量，要让美善活出来。圣灵与情欲相争，圣灵能够致死我们身体的恶行，肉体的邪情私欲。圣灵能结出他美善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是没有律法的禁止。凡是属耶稣基督的，我们把肉体和邪情私欲一同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保罗提到在恶与善的问题中间，在经历怎样活出耶稣美善的生命，提到第二个十字架，那就是肉体邪情私欲已经同定在十字架上了。再回到前面第二章，那是提到保罗整个的人生，提到保罗不管是跟人的关系，不管是情感的问题，不管是意志决断，他面对彼得这一位是他应该所尊敬的一位主的大使徒，但是在安提阿，保罗为了真理的缘故站起来当面抵挡彼得，彼得做了不当做的，对于福音真理有了影响，他就说彼得不该如此。然后他讲一句话，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那么今天我主要从这三个方面，一面看保罗他在基督里成形的经验啊，一面讲到保罗希望加拉太在基督里成形。那么刚才讲这三个十字架，其实保罗劝勉加拉太人基督里成形的上下文有一些关联，请各位看第四章，加拉太书第四章。从十六节我来念给各位听，十六节、十七节、十八节。十六节，如今 我将真理告诉你们，就成了你们的仇敌吗？那些人热心待你们，却不是好意，是要离间你们，叫你们热心待他们。在善事上当用热心待人，原是好的，却不单我与你们同在的时候才这样。我小子们啊，我愿你们，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保罗在十六节提到将真理告诉他们，就成了他们的仇敌。等一下我要提到世界钉在十字架上与坚持真理是有关的。世界钉在十字架上，一个人真正懂得真理，坚持真理，让基督真理在我们生命中得以彰显，是要了解世界钉在十字架上。那第十八节，在善事上热心待人是好的啊，不仅是表面功夫，保罗在的时候，保罗不在的时候也要如此，一种真心的，一种完美的良善上善事的一种实行。这一个也跟十字架有关系的，要真了解造作肉体没有良善，立志为善由得我们，行出来由不得我们。若不是依靠基督耶稣里面的恩典，圣灵的大能，圣灵的工作，圣灵把我们肉体邪情私欲钉在十字架，圣灵结出美善的果子，我们在善事上无法成全的。如果有一点善事，可能也会落在表面的功夫里面。然后保罗为他们受生产之苦，要加拉太的基督徒基督成形，要为了神的事工，为了神的旨意，甚至与主一同受苦，与基督一同受苦。保罗说，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基督在里面越来越成形。然后他也盼望加拉太基督徒能够越来基督越成形。所以真理坚定，善事能够热成，基督得以成形，与基督同受苦，在基督的旨意中来做基督托付的事工，这是保罗在这边提到三件事情。那么现在我就要主要从加拉太书的背景和思想来看这三方面的问题。我们晓得保罗传福音给加拉太人，传完了才走不久，加拉太教会受到犹太派的一些教法师影响，他们跟他们说，不但要信福音，还要靠律法，两个都要。保罗传讲的是我们得着神的拯救完全因耶稣基督的福音，因信耶稣基督能够领受神的拯救。但是加拉太人接受了当时律法主义的影响，不但信耶稣，还要守日子，守月份，守节期，守年份，照犹太人的节期规矩，认为一定要这样守，不这样守不能得救，还要遵守律法所规定的饮食规条，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以至于跟外邦人吃东西都要分开来，然后严格守割礼，认为这一些规条都是必然的，没有的话不能得救。保罗就很严格的要对付着真理的问题。 如果只是文化层面的活动是可以，凡是跟真理有了偏差啊就不可以。什么叫文化可以？比方说当保罗带提摩太出去传道啊，提摩太他没有受过割礼，提摩太可以不必受割礼，但是保罗让他受割礼，然后带他传道。为什么？因为他们常常要去到犹太人的社区，免得犹太人拒绝他们，保罗就为提摩太受了割礼，然后带他去传道。提摩太受了割礼跟信耶稣得救的福音没有冲突，不是靠那个来得救。如果一些文化的背景持守不影响得救的福音就没有问题。我们知道今天啊，在美国也有很多犹太人信主了，他们啊，这些人啊，叫做弥赛亚的子民啊，这些人信主真正得救了，不过还用礼拜六聚会啊，每个礼拜六他们聚集，他们有他们崇拜啊，他们守割礼，他们守各种节期，他们过犹太人所严格的犹太人生活。不过有一个强调，那一切只是他们的文化生活，不影响福音的真理啊，那个是可行的啊，那个不要紧的。但是加拉太人的问题，把那一些当成得救需要的途径，就变成了真理的偏差。那么保罗在他整个生命的成长啊，非常要紧的一件事是这个事情要解决，所以他最后说世界定十字架。那等一下我再来解释这个意思，我再多说一点整个的应用。我们知道啊，基督徒信了主耶稣之后啊，应该有好行为，这是应该的啊，而且需要别人看得出来有行为的改变啊。但是如果我们把这行为的改变变成得救的必要，就越过了真理啊。行为应当有改变，然而你把改变变成了得救的条件，就越过了真理。这是教会整个中世纪越走越偏差的问题啊。我们晓得为什么马丁路德改教1517年，他把95条教皇的错误定在威登堡教堂，就是因为1000多年来教会越来越走向如果悔改认罪没有看见行为的一种补述，他没有真正得救的证据。那么早期的时候没有朝这样严重的方向，这是后来走差了。比方说啊，撒该这一个税吏，当他悔改信耶稣，他马上有行为表现。表现是什么？他讹诈了谁，还他4倍，他把财产一半去送给人啊，这是撒该悔改的表现。那么以后慢慢在教会的发展过程中，如果一个人信耶稣悔改认罪了，那看看有没有表现啊。那有的人他的表现是去禁食祷告3天啊，他真正忏悔，表示他的一种认罪悔改啊。或者有的人他就去做服务的工作啊，特别到了中世纪到处有修道院，那么修道院里面啊，常常需要有一些劳动的工作，修道院有自己的农场，修道院有需要整洁环境。有的人他悔改认罪，他就去到修道院，他愿意服务1个礼拜啊，他就自愿在那边劳动服务，他或者去帮助需要的人来证明他的悔改。那有的人就把他 钱财捐款捐给需要的人，或者捐给教会。那么当然他如果这样做啊，也是好的，不过慢慢慢慢的发展就变成没有这样做你就没有真正得救了。这样的演变一直到了在天主教接受了炼狱的思想。这个炼狱的思想是人死了之后灵魂先到炼狱，看着你今生犯的许多罪过，要受苦难受磨练。炼狱的思想加到里面以后，人就慢慢的把今生这一些功德补述，希望能够补述到在炼狱中的亲友身上。如果所爱的家人他已经到炼狱去了，那么我们如果为自己补述罪过而做了很多好的功德，捐了很多的钱，我们就可以帮助家人超脱炼狱的苦难。如果你悔改认罪，你就可以花多少钱买多少的赎罪票，赎你自己的罪，超越过的你可以帮家人补赎。这个赎罪票慢慢就产生了很大的问题啊。那么到了马丁路德的时代啊，这个问题更严重啊。正好那个时候天主教的教皇盖修建圣彼得大教堂，圣彼得大教堂一共盖了120年，历经几代教皇在那一边修建，那是金碧辉煌。好多年前我有机会在那个礼拜堂里面看啊，那真是了不起，真是伟大的建筑啊。那花了好多好多钱，那没有钱怎么办？所以到了马丁路德的时代，那个教皇就推展卖赎罪票，拿叫许多许多人拿着箱子满街满街去走，跟他们说，当你们把铜板丢到箱子里发出咔啷的响声，你们的罪得到赦免，你们家人的罪能够在炼狱里面减少痛苦，可以上升。马丁路德是修道院的院长，正在德国威登堡的教堂，这是很漂亮很大的教堂，马路上这样的人在呼喊，他就越听越着急，心中越来越痛苦。他说圣经不是这样讲的，圣经的真理唯独仰望耶稣，唯独依靠耶稣，唯独来到耶稣的面前，把我们罪交给耶稣，让耶稣宝血洗净我们，让耶稣做我们的中保，唯独耶稣，不是靠这一切。他就写了95条有关这一方面的错误，钉在教堂门口，开始了伟大的改教运动，强调因信称义，强调唯有来到耶稣的面前，把耶稣基督高举起来，把一切眼光注视在被钉十字架的耶稣，把荣耀归给耶稣，把心拿来依靠耶稣。亲爱弟兄姊妹，这就是加拉太教会面临的问题，在历史上常常重演啊。所以保罗说世界定了十字架，这是什么意思？这是在保罗整个的思想意念中啊，唯有耶稣基督是真正的拯救和磐石，唯有耶稣基督是他这一生的盼望。我们晓得什么叫世界定十字架，按照中文来看是很难懂的啊，世界怎么定十字架？但是在加拉太书的上下文你就会明白，因为上下文说什么，他说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他说很多人强迫他们受割礼，要靠着受割礼来得着福音，得着拯救。保罗说受割礼算不得什么，受割礼不受割礼，那个律法的规条，或者换一种角度来看，当时犹太人的人生价值观，整个的人生观，犹太人从小 就是严格守律法，第八天受割礼，然后从小开始按着律法规条生活，然后好好读托拉摩西五经，读旧约圣经，然后好好研究他们的法典 Mishnah， 然后继续不断研究犹太人更广阔的法典 Talmud， 他们继续不断研究，完全靠着律法的规条来得着神的悦纳，这是整个的人生价值观。保罗说这一种的人生价值观就是世界，把这个世界定在十字架上，那就是让它终止了，没有作用了，在他的身上唯有仰望耶稣，唯有耶稣的救恩，唯有耶稣的十字架，唯有耶稣的宝血，天天继续不断在他生命中来做工。真理能够坚定明白，世界定了十字架，不管任何的世界观人生观会影响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中的重要性，是定在十字架上，让它影响结束，不在我们生命中产生功能。基督徒应该有好好的行为生活的表现，然而我们完全要靠耶稣，那一些行为的表现只是显明了你的信心和悔改，却不是因为这些行为和表现来成就神的拯救。耶稣是唯独的我们的依靠。当你要在真理上长进，每一位弟兄姊妹要好好的研读圣经，当时马丁路德好好读圣经，好好了解神的真理，好好持守神的真理，才能从错误里面脱离出来。那经过这四五百年改教运动的冲击，现在的天主教已经把这错误改正了，现在的天主教已经越来越强调的一切得救的根基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当然行为还是有强调的一部分啊。不过这一种对于基督徒的心，基督徒的认知是非常重要，基督是一切拯救的根基，要成型在我们心里，我们完全不断仰望注视他。那第二方面，保罗说在善事上面我们要热心还要真诚，热心是继续不断的努力，真诚是看得见看不见都是如此。真正律法的功能其实是包括在爱的里面，包括在把善表现出来。所以当人问主耶稣律法的总纲是什么，就是爱神跟爱人。在加拉太书里面也这样讲，我们没有时间去读啊，以后你们自己读加拉太书五章十四节，保罗也是这样说，他说整个律法是包括在爱人如己一句话之内了。神让基督徒了解他的旨意啊，最重要的是把神的爱彰显出来，把神的良善彰显出来。神的爱和良善是从信靠耶稣基督而能产生的，而不是靠自己努力而已。我想这个可能需要你们看圣经了，加拉太书第五章，第五章我来读两节给各位听，先读第十四节，然后要读第六节。先读十四节，我来念，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然后念第六节，原来在基督耶稣里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下面这一句一同念，请，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基督徒因为信主的缘故，这个信心能够在我们里面来产生仁爱，这是很奇妙的。真实的信心会产生仁爱的一种结果。全律法是包在爱人如己一句话里面，基督徒应该能够完全律法。 神的让我们因着信产生爱，它过程是什么？这个过程就是一面圣灵来让我们肉体钉十字架，一面圣灵的果子从里面活出来。所以从罗马书加拉书五章后面他就讲到圣灵，人要想把爱活出来，把良善活出来，第一件事情要把拦阻除去。这个拦阻就是我们的肉体，这个肉体是人堕落之后罪性的捆绑。人在亚当的里面都有罪性在里头来捆绑我们，使我们没有办法把美善活得完全。正像保罗说，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我们可能可以行一次行两次，行在某些人面前，不能常常把它行出来。所以在刚才读的圣经我们发现加拉太人用善事热心待人，不过保罗在的时候才这样做，保罗不在的时候不这样做，表里不是一致的那么那一些假师傅热心待人，热心待人的目的是要他们热心待他们，是有为私为己的一种动机和目的。我们实在没有一个人靠自己有办法把良善活得完全，不断在信心中仰望主，靠圣灵。有一个年轻人，他很追求，他以为他很不错了所以他有一次跑去找穆迪，穆迪上一个世纪很有名的传道人。他说：“穆迪先生我常常听你讲道你也常提到说我们的肉体邪情私欲定在十字架。”他说：“感谢神，我现在已经都是与主同钉死了我现在真能活出一个很美善的人生。”这个年轻人还不够认识那个肉体的败坏，肉体的一种诡诈也许钉死一次还要继续钉死，他没有这样做，目的就要试试他一下。有一次他就走过来了，目的正好在楼上就拿了一盆水，看他过来就浇下去浇下去之后，那一个年轻人马上回头大骂他你这个人怎么不长眼睛这么浇到我身上一看是穆迪他不好意思了穆迪跟他说你不是说你都已经被钉死了吗你怎么现在又活过来了他听完之后就很惭愧了他就知道说这个肉体这个良善若不是一直靠着耶稣，若不是信心一直仰望耶稣，若不是圣灵来致死，实在做不到的做不到。我们都一样的传道人也差不多传道人也是如此。我记得好像已经讲过我再讲一遍有一个传道人在台上讲到，他讲什么呢？主耶稣讲，有人打你们右脸，把左脸给人打他讲得很大声下面做一个年轻人就有点不服气这个是真的吗打你右脸转左脸给人打，这怎么可能？这个年轻人散了会就跑过来，跑到这个传道人面前啪打他一个耳光你怎么打我你刚刚不是讲了还要转左脸，现在转过来他就没有办法果然就转过去啪再打一下。这个传道人越来越气，这气又吃力嘛，讲完到挨两个耳光但是这个传道人他也有脑子他就想到箴言一句话，箴言说你要用杖打恶人，杖打恶人。结果他就赶快找个棍子出来看到还没走一远，最后就蹦打他一下你怎么打我他说圣经上说的，我要杖打恶人，你这个恶人你怎么打我耳光你是恶人这是个小小的故事这是说这个肉体的力量我们实在常常搞不清楚如果希望真正耶稣美善的生命能够活出来我们要明白肉体邪情私欲不断地钉在十字架上，一次一次的在加拉太书很有意思三次讲到同钉十字架，世界 钉在十字架，我自我钉在十字架，还有肉体钉在十字架，这三次的动词有点不太一样。世界钉在十字架，自我钉在十字架，都是完成时态，都是完成时态，就是一件事情从那个时候做，然后做好了，完成时态。只有肉体钉十字架是一个简单过去时态，什么意思？叫点的动作，这个点的动作啊，希腊文的现在时态是现的动作啊，点的动作就是一点一点一点，你要一次一次一次来做它的啊。在圣经里提到，我们旧人是与基督已经同钉十字架，耶稣死的时候，我们跟他同死了。这个肉体邪情私欲要不断依靠圣灵，要不断仰望圣灵的工作，在我们生命中一点一点，每天每次。我们不知道明天如何，我只知道只为主活，只靠耶稣基督。耶稣在我们生命中要一次一次一点一点，让你肉体的权势得以败坏。若不然，按照保罗所讲，肉体情欲的事，如奸淫、误会、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增进、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等，这么多的事情一次一次要发生出来。那我们怎么办？在二十五节，请各位一同念二十五节，五章二十五节啊，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不要贪图虚名，彼此惹气，互相嫉妒。各位注意啊，保罗劝这些基督徒还有很大的可能是贪图虚名，彼此惹气，互相嫉妒啊。这一些肉体的表现你还会发生的啊。那我们要怎么办？要靠着圣灵来行事，在圣灵的引导管制之下，我们的肉体邪情私欲就一次一次被钉在十字架，一次一次就结束，就死了。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去经验它，每一天能够了解神在我们身上奇妙的工作。那么第三，最后，当保罗提到为他们受生产之苦，好让基督得以成形在他们的生命中，保罗这一个人，他是带着耶稣的印记。保罗说：“不要搅扰我，不要搅扰我啊！受割礼不受割礼不要紧，要紧做新造的人。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来写这封信，什么意思？耶稣的印记，这里可以从两面去看它。第一方面，保罗真的是为耶稣福音和教会受苦啊！如果各位去读《使徒行传》，现在不要读了啊，自己回去读《使徒行传》第十四章，那就是保罗建立加拉太教会的背景。这个加拉太教会包括特比、路斯德、以哥念这些地方，在《使徒行传》第十四章，保罗在那个地方传道，建立加拉太教会。在建立教会的时候，他真的被人石头打得快死一样啊，人家把他都拖出去了。被石头打得半死，有不少的解经家认为，耶稣的印记第一个就是在保罗身上有被打的一些痕迹啊。所以保罗说，最要紧的啊是做新造的人，受割礼不受割礼那个印记不重要，要紧的是跟随耶稣基督，为耶稣基督的缘故过他的人生。保罗带着耶稣的印记来为加拉太人啊传讲应当有的真理。那另外一方面，保罗带着耶稣的印记，他说活着不再是我啊，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从他的生命中能够看见耶稣基督，看见保罗不是为自己，
乃是为主，乃是为人而受苦，不管地上的情况如何。今天早上啊，我起来看新闻一下啊，平常礼拜天我都很少看电视啊，今天因为怕下雪，我就看看新闻啊。看完新闻一转，哎，就转到一台基督教福音的台啊。本来我想不看了，哎，一看很有意思，在介绍 George Mueller 啊，是啊孤儿院的院长啊，是在英国的院长，就介绍这个孤儿院，介绍 George Mueller 的一些生活和工作啊，啊，我就一直看看完了啊，差不多有二三十分钟啊，看我就很有感动啊，哎呀，我就觉得这真是一个基督成型在他里面的人啊，我想正好今天也许可以提出来讲啊，这一个 George Mueller 是德国人，30岁左右从德国到英国的犹太人社区传福音啊，那么传了一段时间之后，神带他到了 Bristol 啊，另外一个城市啊，发现那一边有许多许多孤儿啊，很多孩子们流浪没人管啊，那个时候130、140年前啊，那么这么多孤儿，他就得到负担，他就开始设立孤儿院啊，他就专心做孤儿的工作，把所有的财产、所有的可能的经济集中在做孤儿工作啊，那做到从32岁做起，一直做到93岁，经过61年时间，那么上帝也让那边工作非常蒙赐福啊，多的时候2000多孤儿同时存在。那后来我看那个报道啊，当他61年做完的时候，有差不多6万个孤儿受到他的恩惠、他的帮助啊。这么多孤儿很奇怪啊，这么多孤儿，那个时候政府没有人管啊。他说有差不多6万个孤儿受到帮助，啊，他得到了600万，应该是英镑的支持啊，在600万的英镑，他能够做的工作，他都是仰望神。那么他那个办公室，我就去看那里面啊，照出来里面的情形啊，他有很多记录的本子。1836年，第一个孤儿受进来啊，他的心祷告主啊，怎么救这个孤儿啊？让他不仅得到身体的喂养，更是灵性的喂养，希望他得救啊。他就尽他所能服侍这些孤儿啊，帮助这些孤儿。那么感谢神了，以后有好多封信寄回来，这些孤儿长大了啊，孤儿有的结婚了，很好的事业啊，很多信写回来，谢谢 George Mueller 啊，那些信也念好几封出来，看得很感动啊。他们说我们地上是没有父亲的人，但是你做了我的父亲，帮助我度过了年幼的日子啊，不但你做我地上的父亲，你也帮助我找到了天上的父亲，让我有真正人生的目标和永恒的盼望。我看完之后实在是很感动。当然 George Mueller 我们很早都知道他的故事啊，他的信心，他在神面前靠着神来养活这么多孤儿，神也用他。弟兄姊妹啊，一个基督越来越成型在里面，他的人生只为主活了，只为主活，不一定都像 George Mueller 去开孤儿院或者去做宣教士。当我们在家庭中，一个只为主活的丈夫影响整个家庭，只为主活的妈妈啊，也影响整个家庭。在社会上，只为主活的一个事工人员影响他的同事，甚至影响这个公司，让耶稣基督成型在我们里面，不再是我，乃是基督；不再为我，乃为基督；不再靠我，乃靠基督。让基督在我们生命中更加成型，借着我们了解与基督同钉十字架， 整个世界的价值观以基督为中心，影响了基督的要钉十字架，肉体邪情私欲要不断被钉十字架，要靠着圣灵让肉体邪情私欲致死，让圣灵的果子活出来，让我们整个人生啊，我们为着主，不再为自己，让我们基督的成分在里面越来越增加，越彰显，让基督荣美丰富的在我们生命中，那就是我们的标杆啊，那是你个人的标杆，但愿一辈子的标杆，一生的标杆，直到走完今生路程去见主的面。愿神恩待赐福，我们祷告。亲爱天父，但愿你常常帮助我们更深经历主耶稣基督十字架的大能。当年保罗如何在十字架的功课上不断进步，与主一同受苦，效法主的死，也能经历死里复活的大能，能充满主的荣光。愿你也继续不断做工在我们身上，好让在这里你的教会荣耀你的名。我们祷告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